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大家好不好啊？干嘛这么谄媚的语气啊？没有啦，主要也是要跟大家抱歉说，诶，五月份的这个特别计划好像拖得比较晚啊、哦，真是抱歉。本来其实上周要录给大家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来宾呢，上周刚好不在台北啦，所以呢就拖到了今天。但是其实哇，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上一次的节目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的疫情的变化。上次还是跟大家讲说啊，还可以这个追踪啊，然后呢还可以送到这个防疫旅馆啊，然后还这样搓搓搓，结果这样哎，哇塞，就这几个礼拜过去之后已经风云变色，朝令夕改。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无所适从？我其实最近是有点到麻木的感觉，不倒不是说对政策麻木啦，而是说因为我最近也是深陷这样的一个地狱的状态哦，因为虽然这个 V2 是考过了，可是大家有所不知，我先跟你们预告哦，我六月的时候还要再跟你们讨拍一次。就是我6月14号呢，我还要再考一个试，欸，可是我跟你讲，这个试呢应该是考不过。大家知道这个德语的鉴定考试呢，哎，反正它就是有分很多种啦。那歌德的那个检定呢，当然它就是我刚上次重新有跟大家讲嘛，最高的 level 就是到 C2。 可是呢如果你想要再进一步的，例如说到德国去深究啊，或者是再去那边进修啊，特别是回学校的话，他们其实要看另外一个测验会更准，叫做 TESTAF， 这个测验叫做德福考试，其实就是跟托福很像啦。如果你要到英语世界去念书的话呢，你就要考托福。那如果你要到英国，没有，如果你要到美国的话就要考托福，如果你要到英国的话就要考雅思，如果你要到德国的话你就要考什么呢？德福。没错，所以我现在考的就是德福。那你可能会就是说，虾米，你要去念书啊？我现在是觉得说考过德福再说。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哈，就是觉得哎，考一下嘛。对啊，因为这个检定，而且这个检定考一次呢就是终身哦，齁，你终生都有这个德语的成就跟程度，是不是还不错？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考一下。那至于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得这么死，就是你不是什么哈，这位同学不是才刚四月考过 B2， 你现在要给我考这个德福，你是哪根筋不对劲？我也不晓得。所以大家好，好不好？6月10号左右的时候呢，请仔细 follow 我的 IG 啊，因为就是淘汰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上一次这个 B2 考试呢，我就是上这个 IG 跟大家淘汰，大家对我真的很好，大家都好会安慰人哦，你们真的很有才华哎，我必须要说你们真的很棒， I love you guys。 Alright， 节目的一开始呢要来谢谢几位听众朋友哦。首先要谢谢 again 舍利，舍利说呢，哇塞，身为这个仲夏夜之梦非分众的族群。为什么叫非分众？就是说就是非腐女也非同志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是族群哦。即使呢在看戏的时候呢有些名词听不懂哦，但是呢就算不查小百科呢还是可以看戏看得很过瘾哦，音乐很好听，演员又很厉害，我在自己真心发出哦的声音的时候呢也给自己震惊，哎，看到演员的表现呢还有身材就知道是非常认真又下苦功的，也很意外呢在这么热闹的剧底之下呢探讨的爱情反而很纯粹，这出戏呢真的很值得二刷三刷哦，身为观众在台下站三小时都觉得累，真的很佩服演员们可以又唱又跳三小时啊，谢谢蔡博让我认识的好有才华的编剧小迪。首先不是小迪哦，是小迪，ABCD 小迪， alright， 而且他说也只有我跟这个博生导演这样叫他。 Anyway， 非常谢谢舍利，我们这个仲夏夜之梦呢接下来六月在水源剧场哦，哎，到底呸刚刚就会想说到底以这样的剧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节走下去哦，到底六月能不能演呢？我们就是拭目以待。不过呢中南部的听众朋友， 虽然我们中南部的听众朋友好像真的没有很多，但是 I still love you guys。 我今天真的好谄媚哦。OK， 我们仲夏夜之梦呢在台中跟在高雄都会演出哦，哈，所以中南部的朋友等着来进来跟我们一起放浪一下。 OK， 再来要谢谢的是 James。 James 说呢，詹姆斯说从木兰少女开始呢被你圈粉，然后后来在南部很难垦丁后来在垦丁上班的时候呢，常常去台南的321聚落看台南人剧团的戏。我印象很深刻的作品呢有《浪迹天涯》跟《天书》，有的时候呢也很疯的从南跑到北看水源剧场的春天戏剧啊，春天戏水啦之类的。你的声音实在太有魅力了，好好好爱听啊，也会继续听哦，祝你一切都顺心平好。多谢你啦，沙拉玛泡靠本卡 James， 多谢你，多谢你。再来呢是要谢谢是我们的这个 Winter。哦、oh, ，Winter， 好久没见啊 ，Winter 是 like a Winter 吗？哎、欸，其实我对你们的名字呢都是非常有印象的。一日的被请喝咖啡呢，终身都记得哦，这就是我们天蝎座。OK，Winter、okay, 说看完台南人周末电影院 K24 太精彩了，来请 Tab 喝咖啡。哎、欸，等一下 ，Winter， 你从哪个时空来的？这也太久了吧？哇塞！哦呀，你在后山雷啊。他说呢，我当年呢也是有去看这版的现场哦，想要敲完第二季。嗯，你好，谢谢。但想想创作好像不是这样说有就有的事情哦，很多事情都会随着时间改变吧。诶，你说的没错。总之呢，只要有蔡伯的新作品呢，就算不管是那些第二季啊、第二部啊、三部曲啊，都会支持的。谢谢你带给我们美好的看戏时光。哎呀，真的好感人啊，雷哥，都这里了 ，Winter， 都在，都在。最后呢，是要谢谢这个来啦，来啦，来啦 ，She， 好累，没给呢。他说：“哎，蔡伯，我干嘛学你？”我干嘛染指你的声音啊？他说：“嗨，在博，好久不见哦！先恭喜通过德文检定。然后呢，上一集呢，关于这个《仲夏夜之梦》的访谈，真的太精彩了！听完马上就买票喽，期待死了！其实呢，还写了很多，但是呢，用留言的界面呢，看长片可能不太方便。Layla， 你也太体贴了吧！所以呢 ，Layla 就另外寄了一封信。OK，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念一下 Layla 的信哦，毕竟我们博览会离题哦。”如果你是新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我告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本人呢还是周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来信哦，然后我们每一集的后面都会有回信的单元。其实我现在还是蛮想念回信那个时候跟大家很亲密的这样的交流。虽然我们后来的每个月的特别计划呢，就是走比较单元的计划，我觉得也很棒，但大家就不要急嘛哈，等我回德国的时候就会有最后一季。那个时候我们在那好好的回信啊，好不好啊，只是现在其实还是可以写信给我了，好不好。像 Layla 他就说啦，好了蔡伯，真的好久不见耶，这一是一封拖了一年的信。 It's OK， 我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全部都有什么。 That's right， Procrastination， 这个字从前教过大家，再复习一遍， Procrastination，拖延症。哎呀，拖了一年了，其实呢是在我一年多前呢换工作了，也算是放弃了编剧的身份转成企划人员。理性上呢知道这是为了让入对不起，我的中文怎么这么烂啊，我的注音啊真的越来越退步了、没有，是太久没有看这么长的信了，所以大家你们写信来的时候可以磨练我的这个阅读能力。哎，还是我已经老花了，哎呀糟糕。 OK， 莱娜说理性上呢知道这是为了让路越走越宽，但也必须承认这不是自己梦想中的工作。一方面不断说服自己这只是为了达成阶段性成长的阶段性工作，另一方面却也担心就这样离 storyteller 的目标越来越远。毕竟人生中很多重要的失去总是轻巧缓慢的让人没有警觉，例如失联的昔日好友，或者是曾经的梦想，以及回不去的体脂率。我懂你，人生呢人生中的许多的最后一次也总是朴实无华的让人忘了珍惜，像是偶然发现自己曾经很喜欢却一阵子没有光顾的小吃店已经默默的歇业，或者是剩下一块不再具有意义的招牌空悬在那里，以及一张突兀的粉红色 A4 的纸，上面用毫无诚意的新细名体印着店面招租。这才努力回想着自己最后一次品尝是什么时候，点了什么菜，身边有着谁，却怎么又想不起来。于是一年多前呢，经历了一阵职涯上的低潮，新工作并不顺遂， 适应不良，沟通不顺，发现自己不具备某些上司认为我早该擅长的技能，不断怀疑着换工作的选择，也怀疑自己的能力。或许我不过是长辈口中的眼高手低的活该吃苦的年轻人。然后呢，就在四月的某天的下班的途中，听到了第四季的第十三集。我看到这边其实我大笑，因为我们没有第四季哦，来了你指的是第二季的第十三集啦，哈，那一集是回信给十年前的自己。我必须说，那一集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尤其在最后你用那温柔又磁性的声音说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的时候，我真的是瞬间落泪了，觉得被治愈了，好像呢可以相信一切真的可以好转。后来确实也好转了，工作渐渐上手，也开始在这份职务上找到光点，找到那些微不足道却让人愿意做下去的价值。约莫半年前又重听了这一集，仍是稍感鼻酸，却也切实的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多了。然后啊，在上个月啊，又是四月，再次重听第四季你一直以为是第四季，你这很疯诶，再次重听第二季第十三集，在你念信的时候就突然直接爆哭，却不再觉得自己脆弱，或者说不再觉得脆弱是一件难堪的事情，毕竟脆弱和勇敢并不冲突，我知道自己还可以走得更远。哎，这封信真的拖了好久哦，因为现在的工作啊，实在是让我没有办法用清醒的脑袋好好写信，周末呢又摊死成一滩肉泥，但我又不容许自己写一堆糟糕混乱的文字给你，觉得太失礼了，于是一拖呢就是一年。今天我突然发现，如果不要用寄信的，而是用咖啡留言，那我好像就可以绕着那颗心结，用混乱的脑袋打下所有混乱的话语，虽然结果仍然是剩上一堆乱无章法的文字给你。虽然不知道留言这么长会不会带给你困扰，那还是用寄信好了括号到底差在哪里没错，没有差哦，还是会好好的念哦。有啦，有比较友善啦，对我这个视觉来说Anyway, 他说呢，其实呢只是想说声谢谢，在发现这封信拖了一年的同时，也发现原来 Panorama 已经陪我这么久了，必须说有你在真好。每当点开当月的特别企划，总是能够找回一点令自己喜欢的自我。诶，括号，但是我没有要情感勒索的意思哦，情绪勒索的意思哦。如果哪一天你决定要结束这个节目，我仍然会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然后好好的生活下去的。这什么八年档台词，括号。总之，谢谢赛博，谢谢 Panorama, 祝一切都好，期待下集。By Lara Shea, 到这里了，来啦，谢谢你的信哦。哦，好久没有读听众朋友的信，感觉也很特别，也觉得很温馨。然后虽然你换了跑道，但是我觉得人生的时间呢，不需要用这种一两年来看，真的。好，我们放大来看，你现在即使好像不在你所谓的 storyteller 的这个目标上，但是哎，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嘛，五年十年再回来看有什么关系，干嘛要追求那种一两年就要达到某个目标的这种成就，好不好，我们不走这个路线 OK。不过那些那个马上就成功的人也是恭喜你了，好不好，我们并不是在边吃味，而是说反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迈向目标的不同步调嘛，好不好，我们要自己知道。像我现在这个德文哦我是步调大乱了，好不好，所以我现在其实也陷入一个很大的焦灼哦。 OK, 大家都在朝自己目标的这个路上直线迈进或者是迂回的行走都没有关系，好不好，只要我们心里清楚知道It's never too late, alright? OK, 谢谢这几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呢就会迎来我们今天的来宾。今天来宾跟我的渊源呢也算是很久了，也很特别的一个缘分。我们在柏林认识的啦，然后因为他们就是长居在柏林了，已经很久了，然后刚好意外得知他们现在竟然在台北，那我个人这么想念柏林，当然就是要把他们抓来啊，好好聊一下我热爱的柏林，然后也聊聊大家可能都也蛮好奇的、啊、到底台湾人在异国生活，在异国工作，诶，谈一个异国恋情，甚至有一个异国的婚姻这些背后呢有什么样的精彩的故事呢，就我们稍后再来发掘咯。 OK,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Well, that's fine.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议题。大家好，我是蔡博。我们现场已经来到了两位来宾，就是刚才稍微跟大家稍微讲解了一下这位台德的夫妇，对面的这位德国人表情非常的狰狞。因为我要先跟大家讲，我非常的抱歉，因为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好，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呢，一位呢是来自台湾的 K。
Hello， 大家好。
K， 你要离近一点哦。
好。
OK， 然后另外一位是来自德国的 Paul，
打给他。
好，我一开始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我一直以为 Paul， 那个 Paul 跟我的 Paul 是不一样的哦，哈，在德文里面，保罗这个 P A U L 的德文发音呢，就是 Paul。
Yeah，for most people it's Paul， 泡面的泡。
Oh really？
It's easier to pronounce, I think. It's closer to the German.
So even Deutsche say Paul instead of Paul?
No, I think they say Paul.
Paul.
And the L is very short.
Ah, okay. 所以大家等一下，如果听到 Paul, Paul, 就是可能会有点搞错，因为我就是 Paul, 他就是 Paul, OK? 但没有关系哈。对面的 Paul, 我一直以为他的，我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也觉得他的中文非常的流利。所以我本来就想说，哦，我们今天就可以从全部到尾都用中文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访谈，但我发现我错得离谱，他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现在只能很尴尬的看着我，这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啦。好了，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这个 interview 可能会掺杂着很多的英文，然后 Paul 他会用英文回答或是用德文回答，然后我们会再把它就是简单的讲成中文，所以我们今天就当做是一个语言的课了，好了，好不好？就是大家训练一下英听跟德文的这个，这你还可以吗？可以吗 ，Paul？
Whatever you say, yeah.
Okay, very good. 那我们办的，我们到底要先从中文开始，从英文？好，我们先这样子好了。哇哇，我从来没有主持这种双语的节目，我虽然很紧张，
瞬间 international。
对啊 ，OK。好，那我们今天的逻辑就是，我会先用中文讲一遍，然后我会再快速的跟 Paul 用英文说，这样让他回答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空中英语教室了哈。好，那我们要先来讲一下，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我会认识这一对台德的夫妇，可不可以先请 K 来回忆一下？还是 K 现在已经也没有印象？
我照我的版本回忆的话，我记得是有一天，你们的共同朋友 Victor。他是瑞典人，然后他那个时候在柏林，然后他跟 Paul 是台大认识的同学，然后就说：“欸 Paul， 我在柏林，要不要 hang out？” 然后他其实还住我们家
哦，
也、oh, yeah.
OK，
对，然后他好像当然那个时候也 message 你，就说：“哦，我有个朋友也要一起来，也是台湾人哦。”那因为我们当然知道他有台湾的 network 在欧洲或者是全世界，想说：“哦，好啊，那都一起去烤肉，因为在。”柏林还蛮流行夏天去烤肉，
真的，
在旧机场那边 Tempelhof、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约了我们的朋友，结果一到现场就发现这是非常奇妙的千里有缘来相会，就是 Paul 认识 Victor 认识主持人 Paul， 然后我认识主持人 Paul 的学弟，
对，
台大戏剧系，
然后 Paul 认识我的一个朋友， Paul 跟 Victor 都认识我的一个好朋友 Bruce，
right，
对，所以大家就全部都牵起来了，
是的，
所以其实好像其实因为我要先跟大家，因为其实我听我都知道，其实我本身个性是很孤僻，然后很难相处，然后我其实不参加任何派对的，但那一天其实缘分就这样子，因为那一天其实我其实 90% 的机会会拒绝 Victor，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一个人去柏林我也没有那么不熟，我想说就是我想说就跟 Victor 很久没有见面了，就大家一起喝杯咖啡就好，这种两个人的咖啡这个我可以 handle， 可是一群人的这种聚会只要超过三个人我就会尴尬的那一种，
有尴尬癌，
对， 对，很恐怖，所以那一天他就说我们去烤肉的时候，我想说什么，可是因为我本身个性有一个很犯贱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就觉得说做一次 OK 就试试看这样，所以那天很幸运的就是真的去柏林的旧机场参与了所谓一个叫做烤肉的活动，我在台湾是没有在烤肉的
哦，中秋节没有烤肉，
儿时记忆没有这个，所以其实我对这件事情很陌生，然后又觉得说在机场烤肉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德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就是西家带眷全部带到一个机场，然后就大家架起这个烤肉架然后这样吗，就是 这些有些我觉得蛮荒谬的举动好像其实在德国是很普遍而且很受欢迎的。
对，在柏林当地很受欢迎。
对啊，现在大家还会去吗？疫情期间。
对啊，因为就是疫情反而户外的活动更受欢迎。
OK， 所以现在那个旧机场
还是
夏天就大家就会去烤肉。
对，
这样。 OK， So 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how we me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t was a barbecue party. Do you have some vague memory about that?
Yeah, we were sitting on the ground and having some cheap barbecue.I remember it was very windy.
Exactly. It was super windy. So I was like, okay, Germans are crazy. Like, how come they want to, like, do barbecue under such a weather? How would you comment on that? Is that very normal for you?
You know, Germans love sausage so much. So they take every weather. It's no problem. You know?
Is there a connection between sausage and the weather?
No, but...The 烤肉, you know, roll.
Oh.
Yeah.
Okay, so no, you love it. You love it so much so that even under such a terrible weather, you still have to do that.
We have to do that because it's our urge to eat the sausage, you know, as a German. I'm joking, of course.
No, of course not. So, 这个保罗他个人有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幽默感哦，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大家要半信半疑。他刚刚就讲说，因为德国人实在太爱吃肉了，所以不管天气怎么样都要烤肉。因为不管怎么样，对无法抵抗对肉吃肉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因为我们那天去这个机场烤肉的时候，其实风非常非常的大，大到我就觉得很荒谬。我说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疯？就是这种天气在台湾是不会有人想要出门的，因为那个风是刮到就是你地上摆的那个野餐垫，它是被卷起来的那种强度。我想说何必这样虐待自己？但是德国人乐此不疲。我想问一下 K，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也是一开始很正常吗？你本来就是这种热爱这种户外烤肉活动那种，就是哇塞 I'm so German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吗？还是你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你才适应的？
我觉得如果是喜欢追求舒适的环境的那种户外活动的人可能会非常的不适应。对，然后我并没有想要成为 so German 然后就去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去德国的时候还年轻，所以还经得起风刮雨打。
欸，那你去德国多久了？
今年是第十一年。
然后这十一年都在几乎都在那里吗？
其实我每年都回台湾的，后来发现
OK，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觉得说会留这么久。
嗯，
对，
那个，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你一开始是去念书吗？
一开始我其实是那个时候是2010年吧，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去展览公司工作，那刚好有机会接触德国案子，所以我去了德国出差。然后那一年刚好台湾跟德国达成一个协议，可以用 working holiday visa，
嗯，
两国的青年可以交换30岁以下。
OK OK，
对，
好，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还年轻，就想说哦，那试试看好了，因为那时候去了德国汉诺威出差，就是那个电脑展现在已经关闭了。但是去完之后还去柏林一个礼拜，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些德国朋友在台湾，那他们都跟我说啊，你去德国出差如果离柏林不远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哦，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去过柏林？
没有。
OK，
然后那个时候印象就是柏林影展，然后围墙结束。
OK，
对，不像说哦，纽约伦敦有很明显的一个印象，所以对柏林非常陌生。可是去了之后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是一个 underdog， 就是不是那种你会第一个想要去的欧洲城市。大家可能会想说啊，米兰啊，
在当年啦，
对，
在
当年、哦，对，十几年前，大家说哦，巴黎、伦敦这种。那柏林那个时候非常的不起眼，
嗯哼，
也没什么人想要去，
嗯。
然后去完之后反而很喜欢，因为第一个我喜欢它的气氛，就是它是一个明显给年轻人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那我刚刚讲 underdog 就是一直说它的消费也非常低。
对啊，那个时候
更低，
嗯，
对，现在房价当然很疯狂，但是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不像一个第一线大城市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很多资金然后才有办法找房子在那边生活，你不需要到那个程度，
嗯，
其实就少少的钱去那边过生活都是可以的，然后有很多同侪啊年轻人这样子。所以
那时候你会讲德文的吗？
不会，
一句都不会，
就是讲英文而已。
OK，
可是当年的柏林是不流行讲英文的，或是非常少。
Oh, OK，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你知道，就是有听没有懂。
嗯，
对。然后 但在那样的环境下还是有感受到博人的魅力，所以去完之后回来看到有这个签证就想说那申请看看好了、嗯、对，然后就申请就过了。那据那当时的发签证的德国在台协会还说哦，你好像是前十个人吧，
哇，
就是
第一次拿这个，
对，很新很新这样子。然后去了之后那个时候心理设定是说哦，是试试看，不要预设说我一定要待在这里、嗯、那先看看感觉怎么样，因为德文我知道非常困难，
对，
心里有底对，然后没有觉得说自己一定可以真的留下来这样子，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心态是走一步算一步。
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就是大学毕业了、嗯、也在，
对对对，工作
了，也工作
了，
然后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嗯、觉得好像到另外一个国家。你之前有没有到台湾以外的国家工作或者是生活过？
工作没有，只有游学，没有长时间这样子、
哦、OK， 所以德国或许是第一个，
是第一个
动了这个念头说 maybe 可以试试看。
maybe, 对，其实是因为成本比较低啦、
哦、因为柏林的关系
失败成本很低，对
OK，
所以不需要砸个、哦、几百万台币这样子，你就是一年 10万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OK，
对，所以觉得说啊，失败成本低，那年轻就是有本钱嘛，失败，所以
我们也要鼓励一下中年人啊，如果
中年
中年人
也有本钱失败
对，我们要再聊一下中年人，如果这个时候觉得就是他过了30岁了也没有办法申请那个计划了，那如果他还想要到异国去生活的话，或许你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心得跟意见。在我们切入到这个点之前，哦，等一下还要问你你学德文的历程，不过我们要先回来问一下 Paul
Very good.
OK, so tell us a little bit how you guys met.
You want the official version or the unofficial version? Let's start with the official version.
Why? How come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ersions?
Well,
you mean her preferable versions,
no,
and
the version
your
told my parents.
Oh my god! All right.
Well, I think it's not quite true, but I mean, we're joking about like when her parents ask us, "Oh, how did you meet?"
Yes,
we're coming up with the story that we're both in a library, of course, reaching for the same book at the same time, and it was a book about love.
屁啦！神经病！这谁会相信啊？哪里有病？So this is the official.
This is the official.
Oh, come on. Give me the real one.
We met in a bar.
Oh, that's awesome.
Yeah.
Very old-fashioned from today's perspective, right?
Completely random. No Tinder, no common friend circle, just in a bar.
That's incredible. So you approached her in a bar.
Well, regarding this moment of our meeting, there's different conceptions, like...
Oh, absolutely. Yeah.
Like,
you tell your story.
Yeah.
I tapped her shoulder.
Okay.
I tapped her shoulder because I saw, oh, there's a beautiful lady. And yeah. And then we talked.
That's not true.
Okay. So before we hear Kay's version, before you met her, were you already in Taida?
Yeah. I came back from Taiwan, like living here for 1 year, I think 2011.
Okay.
Yeah. And we met in 2012.
All right. Okay. 好，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我还蛮好奇 Paul 到跟 Kay 到底是怎么认识的。那其实 Paul 跟台湾是有渊源的，因为他在台湾大学 exchange student or 交换学生一年，所以他其实会讲一些中文啦。然后在那一点点 ambition 呀，所以
厉害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在这边待了一年之后他就回到柏林去。然后我刚刚就是好奇问一下，因为其实有听众朋友就是蛮想就是也好奇说，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异国恋情还是有一些很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吧？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打破这件事情。那因为大家还是问说那到底是怎么认识的，所以呢 Paul 刚才讲的版本呢他就说我觉得我现在在英语全面翻译吗？好了，我翻译一下好了。他刚才说你要听正式版本还是非正式版本，我就说正式版本是什么，他就说正式版本就是他们跟爸妈讲的版本，跟爸妈讲的版本就是说他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他们在图书馆里面，然后呢两个人同时看了一本书，然后呢手要同时伸向一本书拿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这样子爱上了彼此。放屁，好，绝对不是这个版本。然后呢所以呢Paul就说其实正式版本他们是在一间酒吧认识的，然后我觉得这还蛮浪漫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交友软体嘛，对不对？没有什么 Tinder， 没有什么 Dirt，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一定要在一个真实的场所，然后看到一个真的人，然后要主动跟他打招呼，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 Paul 刚是说他就是这样子看到了 K 觉得哎，漂亮的女孩，来搭讪一下，他就稍微碰了一下她的肩膀，然后他们就开始谈话了，这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但 K 说完全不是这样子，请说。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们总共四个人，然后聊得很开心，然后突然就觉得有人揍了我肩膀一拳。非常大力，然后本人非常的 annoy， 就想说谁啊，因为你知道
怎么都没有礼貌，
柏林的酒吧就是会有很多怪事发生，比如有人摸你屁股啊、oh. 或者是你知道同志们之间就非常直接把你带进黑房间，这种都有。嗯，然后
可是你们是那个时候在 gay bar 吗？
没有，那是正应该算是一个一般的 bar、
oh, okay, okay.
一般的 bar， 然后想说谁为什么打我肩膀。所以被打第一次呢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嗯、然后往回看就没有人，想说 OK fine， 是有人喝醉了。然后过了一会又被打第二次，就是也很大力，我不 个人感受很大力了。
我知道
他可能觉得是轻碰。
对
对，然后就想说到底是谁，然后我瞪了很久旁边的人，就都没有人。然后过了不知道多久，突然有一位先生，但不是Paul，突然切进我跟我朋友之间的对话、嗯、说哦、oh, hi lady， 然后我们想说哈你是谁啊，就是一个陌生男子，然后打断我们谈话，然后结果他就是说哦你们今天怎么样，然后要想要开场白，
而且是用中文还是用不是用德文还是
用英
文，用英
文
OK。
对，然后就想说 OK， 然后他就是还蛮算会开话题的那种，嗯，然后就开一开，他就说哦我们请你们喝酒，那如果去过柏林的人就知道柏林有一个那种 shot 就是叫 Jägermeister、
啊、药酒，
对
对，
然后他就请我们喝酒，然后那个时候呢Paul先生就站在旁边，但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这么害羞、哦、
对
OK，
为什么要这样恶狠狠的看着我。
、欸、所以那时候揍你的是Paul还
是
他朋友，
因为我后来厘清的是 他本人。然后说那你为什么就不等我回头然后跟你聊天就好，或是你知道就是有第一次交谈，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跑掉。 Why you ran away after tapping my shoulder?
Are you fully aware of her version of how you met?
I heard it hundreds of times, but
great.
Luckily, I know for sure that my version is the correct one.
Not.
I'm, no comment. I sympathize her, with her that being hit instead of being...
Hit, yeah. Hit on.
Yeah, hit,
I hit on her. Yeah. I mean, I'm sure there was some...alcohol involved, so maybe the
both of you
definitely and I think maybe then the power of tapping the shoulder can be a bit more random, you know.
Okay, that's reasonable.
Yeah, but still I think my version is true.
It's fine, we will leave that to the listeners to decide.
Johnny get Amber 官司。
Exactly.
Oh my god,
two stories. So anyway, 他跟我说他那时候就是想要看我反应而已，就跑掉了。
好无聊啊。无聊的直男。
直男搭讪法。
对， 对啊，就拍一下。不过我觉得还蛮，其实我觉得虽然现在听起来有点 old fashion 的搭讪方式，其实现在听起来还蛮怀念，蛮可爱的。
Pre-COVID time。
对啊、嗯、哦没有，是 pre-Tinder time、
oh, pre-Tinder time sorry。
对啊，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打招呼，然后就是先请你 喝个酒或怎么样。
对，
那这个经验说实话在你本人在德国常常遇到吗？
还好、
okay.
就是德国人比较害羞，应该说德国男生比较害羞，比起其他国家的男生，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多经验，但没有，其实就是英语系啊，讲英语系的国家的男生他可能更直接，他都想跟你聊天就直接聊天了、嗯、但是德国男生我的印象中他们是不太会主动跟你搭话的，然后这件事情也得到我德国女生朋友的印证，就是说啊，我们都没有办法认识新的男生，因为没有人主动出击，然后其实蛮多德国的女生朋友都说都是他们主动跟男生讲话。
OK，
对，所以这蛮奇妙的约会文化这样子。
我有看一个，因为我在学德文的过程当中都会看德语学习的频道，然后他们有一个频道有一天做了一个特辑，就是德国人怎么调情，就那一集很荒谬，就是几乎大家听到这个问题之后都是什么？
How German flirt
调情吗？
调情
flirt
yes
yeah、I was one time watching a German teaching channel called Easy German, and one of the episode is how do German flirt, and obviously they interview people on the street and nobody knows how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Yeah, it's difficult. It's like I think the Germans are famous for flirting in a very subtle way.
For example,
it's not like in Italy or Spain. Nice one. It's not like Italy or Spain where like the guapa, like call girls on the street, like hey, or like whistle or something, you know. Because I think we're just very afraid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 law court if you heard to ask for consent. Oh, can I flirt with you?
Yeah, that's very German,
yeah,
right?
Maybe, like, yeah.
Everything is...
Consent.
Consent. Okay. So do you think... Oh, by the way, Paul is originally from Berlin. 就是他是真的在柏林出生，土生土长的柏林人。这个算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大家如果去柏林玩的话，几乎在路上十个里面有九个都不是柏林人，都是从外地到柏林去的。那我还蛮好奇的 ,Were you born in...Eastern Berlin or West Berlin?
东德。
东德，你是东德人。
So technically, the country where I'm born doesn't exist anymore.
Exactly.
Yeah, because actually, I should have a GDR passport, right? GDR is a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Did you have one, though?
No, but I have a birth certificate.From a country that doesn't exist anymore. So it's...
Wow.
Yeah. I think everybody from GDR just got a Germany passport and that's it. And got some German currency and yeah.
Did you have a hard time like getting used to everything from the West?
Like first time Coca-Cola, you mean?
I don't know. Educate us. I have no idea.
No, I was like... 4 years old, basically, when the
had a hard time.
I mean, my parents, they and my whole family, they lived in the GDR in the East Germany, so their like social thinking and everything is like very much based on the idea of East Germany. Mm-hmm. So, of course, I hear lots of stories all my childhood, and I mean, it was a very special time because.Two countries becoming one, and especially one country, East Germany, was told all the time, oh, the West is hostile. Mm-hmm. You know, it's kind of the enemy, the Klassenfeind, they said, like the enemy of the classes. And so I think for lots of people, it was pretty hard to finally like accept, oh, now we are one, and on the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kind of wanted...To reach out for the West, because West was like, you know, like in Taiwan, people say, oh, USA is great for some reason.
Not anymore. No offense. I'm sorry. Okay.
Oh, really? Not anymore.
Personal, 个人意见. 从前是真的是这样了. In the past, definitely.
Yeah. Of course, we are very interested and they wanted to become part of the Western world.
Yeah.
But also they have been like...manip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So, yeah. Think about, I mean, it's extreme example, but think about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reunite. What will happen?
Can't even imagine.
Yeah. It was not that extreme, of course, but I think the concept is very similar. Of course, but I mean, in the conversations with my parents, there was always this conception about people from the West.
I see. You know,
there was some idea, or they behave like this, or they...
Do they still feel that way? Yes.
Partly, yes. Yeah, I think so. I mean, maybe they wouldn't admit so much openly, but I think cannot get erased from the head, this idea.
对，这个东西应该还是会一直哦。对啊，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是不是音听了很久，很辛苦呢？我就不翻译了，你们自己去问英文好的人。好，我们会交错一下，让大家听力可以稍微就是缓和一下这样。好，我们先来讲一下你的德文的学习历程，来鼓励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节目收音机手机 whatever 之前也正在学德文如我的人一点点鼓励好吗？你的德文学习历程，
学习一个外语，当然
而且那时候你已经几岁了？
二六、
啊、那么小，我本来希望告诉你讲一个三十几岁的年龄给我们鼓励一下，
但也不容易啦，二十几岁从零开始基本上我觉得学一个语言你必须要有动力跟动机，如果没有这个很明显的动机，或者说你想要学习这个语言，你也要先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你才有办法真的串联起来。那如果都没有这些动机，只是纯粹哦，因为学校规定，或是哦要学第二外语， 样子、嗯、那其实有点辛苦的。
你那个时候的动机就是因为你要去那边找工作，所以你觉得哦我必须要学了，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我其实那时候动机、比较单纯，就是我想要先试试看自己可不可以学得起来。
OK，
因为我本身是英文系
啊、OK，
对，我是东吴英文系，那其实东吴也有德文系，嗯，所以那个时候去德国就很懊恼，想说啊，早知道当时就你知道复修德文系，这样多轻松，嗯，但是 anyhow 人生就是这样，没办法计划。那到了德国当地，因为当年的柏林是没有什么双语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哦，德国人英文应该不错吧。其实并没
有、
哦、对不 对，
对对对，
其实还好哦，就是荷兰人英文才真的很好这样、
没错，
德国人反而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可能还不愿意讲。
对，哎，现在还是这样吗？
对对对，现在还是这样。
因为其实德国人，那我们其实，但我的印象还是这样，就是德国的年轻人，就是学生的英文其实普遍是好的，
对 OK 的。
对，但是其实你离开了大都市啊，你到一些比较乡下乡间的，就是阿公阿嬷阿姨、hey. 阿姨阿姐哈，那种其实很难。如果你想要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话，基本上都会遭受到冷酷，
就是好像你在讲啥，那种脸会看不懂，然后所以会觉得，当时的环境对我来学德文其实是蛮有帮助的，因为你是被迫一定要学，比如说你去药局买个药，然后你去便利超市，也没有便利超市，其实就是超市，然后邮局、银行办开户不讲英文，就是真的要绞尽脑汁想办法生存下来。那所以这个过程会加速你想要学习的东西。
你那个时候是在德国上语言学校吗？
对，语言学校上了七八个月有。
OK，
从零开始，
密集的，
对，密集班。然后
你自己觉得语言学校有用吗？我自己上过三个月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的原因是因为通常语言学校都很大班嘛，然后你其实基本上你就算一天上四到五个小时，你真的能够讲到话的机会真的很少
很少。对，我那时候是小班制，一班才十个人。
哦，那比我们的小，
真的是老师会点你的名叫你来讲话这样子。
okay.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课堂上的东西，然后你就离开了课堂，你就可以、
也没那么厉害。其实就是一开始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就是哑巴嘛，哑巴，然后聋子，然后就是听不懂，也不会说，也不会表达。那你就是在那个挣扎过程中慢慢的 pick up， 你可以讲、你可以操纵的一些字跟你想要表达的，当然都是从很简短的问句开始，很简短的回答开始。
你是从什么时候才真的觉得 OK， 我可以用德文思考了，我现在真的是舒服的可以用德文？
我从来没有觉得舒服啊到现在还是觉得脑筋要打结很痛，但是我觉得可以加入德国人纯德文的谈话，然后就是跟上他们速度，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是可以了解80%，大概也是三年后的事情，从开始学，
而且是不间断的，
不间断。而且我中间有一整年是加入，比如说去他朋友的聚会，他们用德文聊天嘛，你就是在旁边就是当哑巴，就一直听，你没有办法插话，因为他们讲的东西非常的口语。第一个、那个是课堂上不太会一定会教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他们讲话速度非常快，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还有一些
地方的方言，
对，方言或者说背景文化你不晓得，比如说啊，我们有什么周星驰，对不对？我们会很明确、
哦、我们讲小强就知道是蟑螂，那他们讲小强谁知道是什么？
没错，就这种东西、或者广告，以前很红的广告你根本没看过，就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所以很缺乏一些背景知识，所以在这三个因素下你就是听得很痛苦。然后想说到底自己学德文学这么久到底是学去哪？对，因为你都学教科书上的，
对，
不是真实生活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通常这种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们当然沟通就用英文，
对
不 对， 对、你有曾经仰赖过说好了，你要跟我讲德文啊，你要帮我，你要教我，你会这样吗？
我觉得当然有，就比如说我那时候刚开始工作，拿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公司也是非常德国的公司，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不讲英文，所以老板在讲话，主管在开会，然后部门里面的人对话都是德文。那个时候我是少数民族，就是那种讲英文的，然后德文不太好那样子，所以有时候你自己要很努力去融入那个环境。但因为在整天八小时轰炸之下，你德文那个机关要开启
OK，
然后再来是你工作上用的德文也比较可以贴切到一般人，对，教科书，然后还有一般人生活上会碰到的话题，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开始工作了。那 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回家还是用德文，
嗯，
就变成我大脑已经习惯。
好好哦，好羡慕这种感觉。
但是有时候你也会想说，开了一天会用德文，我回家想要用英文，
嗯，
想要休息一下这样子。
哎，你们有没有用德文吵过架？
好像有一次吧，
嗯，
一两次，很少。
很少
很少，然后那时候我在吵架，
因为大部分都用英文吵架是这样吗？
比较快，比较 fluent， 也比较公平，都是我们的第二外语这样。
OK，
那我曾经吵过一次用德文，都想说怎么这么慢啊，
很不顺，
因为你如果你讲错就觉得很没有
对啊，
魄力啊，你知道吗？那个苦就没了，所以后来就是回到英文吵架。
Have you ever tried to help Kay with her German like consciously likeAs a partner, I want to help her to improve her German so that she could do better in her job, for example, or to get used to the life in Germany.
Yeah, of course, of course.
The reason why I ask is some people, they don't feel that obligation, actually. They were like, okay, we both speak English, then that's just staying in English. That's fine.
No, I think I did. I'm trying to, but I think at some point she's just fed up with German. You know, like she's like finishing
work. We all are. At some point, yes.
Yeah, 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
Life too short for German. Learning
too
German.
Short to learn. Yeah, I wouldn't want to learn German. No, when I try to speak German with her after work, she's like,no, let's speak English. It's too much. I spoke so much German today.
That's very true.
Actually, we tried to fight in German once. I remember once. I was like, okay, we're having a fight now. Let's try it in German.
That's so educational.
Yeah. And it was a complete mess. We just started laughing at some point because just trying to like express her anger. And I was like, I cannot take this seriously.
That's awesome. I like the idea. Okay.
Yeah.
The same if you fight with me in Mandarin, that would be funny.
Have you tried?
No, I don't dare to. I mean, I think I just would copy the sentences she keeps saying to me.
You're
like, 你很烦欸。你很烦。走开了。And it sounds very nyang, right? So she wouldn't take it for serious. Anyways, yeah.
Okay, so we know that you have learned 你很烦欸走开啦 from K. So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Paul?
Like 吵架
Yeah, in German. Like teach us, if we want to fight in German, teach us two or three words. There's no censorship, so you can just teach us. Yeah, absolutely.
I'm so curious now.
Yeah, please, please. I'm curious too.
我觉得他脾气蛮好，他不太会对我讲“你很烦，你走开”的德文，但是他可能会很认真跟你理论，用德文啊。我觉得德国人不太会用那种情绪化的字眼吵架，怎么办？
真的吗？那德国人都怎么吵架
？I'm too nice, so she doesn't know how to curse in German.
I'm very impressed, but she has a point because she said usually when you guys in general, of course, when you fight, you don't say.Two emotional words. Instead, you look for some logical argument to make.
So German.
Is that true? Is that true?
Yeah, we analyze the statistics. And
no, I don't believe you. I can see that in your eyes. Please tell us. What's your perspective? Like when you fight with someone, you don't have to speak for your own experience, but in general, what do you think?
That's hard to say because usually...Like couples, they usually don't fight in public. I think it's
fair enough.
The same in Taiwan. I don't know.
各位听众朋友 ，Paul 刚提了一个疑问，他说：“其实一般情侣不会在大庭广众下吵架吧？”然后我们在场两位台湾人就
沉默。
你们自己评评理。OK， 所以德国人So what do you? We just want to learn a word from German. Like when you need to fight with someone, for example, if I'm not equally treated when I'm in Germany as a Taiwanese, for example, what I can say when I'm really angry?
They're very angry.
Yes.
And the other one's angry at you too.
Presumably.
Yeah.
I would say, woher kommt die Leidenschaft?
Wie bitte?
Woher kommt die Leidenschaft?
Ah.
Means...
But Leidenschaft is passion,
yeah.
oder?
Where does the passion come from to fight with me?
Oh. Are you serious? Are you serious? Are you fucking for real?
It's a personal thing. Maybe I'm more the de-escalating type.
Yeah. He's not that emotional. In general, I don't have emotional conversation with my German colleague. Maybe once. My whole entire time working in Germany, that one person, that one colleague, she was very emotional. And then she would say something a bit mean, you know. But then it's not personal. It's not attacking you personally. Mm-hmm. Just criticizing things. So I think it's a very German thing. 就是德国的吵架方式其实非常的不太会去攻击对方或做人身攻击。我们可能会说、嗯、你怎么那么笨，
这种他们不太会讲，
不太会讲，他们不会去人身攻击，他们会批评你做的事情。比如说
其实这样很好、欸、对不对，听感觉起来
比较不会觉得、被攻击吧。那你在吵架过程就不会越来越情绪化、嗯、那台湾的方式或亚洲的方式可能就比较偏人身攻击
或者是比较情绪用字啦，
情绪用字，对
对啊，就是你很烦、欸、我要这个我觉得其实这是我喜欢德国的一点、欸、就是 我喜欢这种，对啊，我就喜欢这种分得很清，
比较距离的吵架、
就是、对，就事论事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去解决。因为我经历太多，因为生长在台湾，我们太习惯理性跟感性混在一起的争吵方式，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很难分清楚，反而很麻烦，然后我就是怕麻烦的人。
对，然后有时候你还被攻击，当然会心里不舒服、嗯、那个不舒服的情绪会一直越滚越大、嗯、那就变成你讲的话也不太会非常客观，那两个很情绪化的人用很情绪化的字眼，到最后下场有时候可能有点超出预期或是不可收拾。
这个逻辑其实也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至少在语言里面，对我来说，因为我记得我在学英文的时候，或是在台湾受教育的时候，我的印象是来自于现在念德文，然后他常常会要求你要讲一个要做一个 Vortrag 或者是什么的、嗯、然后他就会很清楚的有所有的结构，什么你就要先讲什么什么、嗯、什么 Einleitung Hauptteil Zusammenfassung，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要
很
清楚，就是你每一件事情他们都要很
结构，
对，结构化，你要很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要讲这个，然后这个 Vortrag Nachteil， 然后就是全部的东西你要把它分析好，然后讲出来，
而且你要讲的原因哦，
对，
你的 reasoning，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深植在他们的语言教育系统里面，然后也让我觉得说哦，他们好像真的很重视这一块的论述方式，就是
他们好像在受教育的那个期间，比如说 elementary school or、嗯、gymnastic， 他们有那种、分析的那种课。
So do you find these kind of very logical and very、like everything to be analyzed way of thinkingis deeply rooted in your education?
Yeah, I mean, from my experience, yeah, I think so. I mean, there's what you just said, like Einleitung, Hauptteil, Schluss, Zusammenfassung.
That's what I'm experiencing right now.
Yeah, like,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hear that from you.
I know, because I don't follow any structure. I say whatever I want. Like, I can jump into the conclusion if I want to. But it is so painful when I'm learning German. Like, everything has to be in order.
Wait, now you make it sound like this is how we talk, you know? Like, but this is only...
Isn't that true? Sorry.
Yeah, I remember learning that. Like, also how you structure your like...
Arguments
and facts, like how you start, how you don't have this in Taiwan?
No.
No.
Oh, okay.
That's why we are emotional.
Yeah, that's why we always say, 你很烦耶。
我们很情绪化，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学校学过。
对啊，我们都学这种，你很奇怪耶。你干嘛？你干嘛现在要这样子啊？你干嘛要这样讲话？
靠腰。
就是 Paul 在台湾待了一年唯一学会的。
就是靠腰。
OK, 好，我们先把语言的东西先放一边，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就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说，这个就是比较很轻松一点的，就是说在she's curious, how do you overcome the differences in food culture?
Oh.
And how do you collaborate or tolerant with these differences?When it comes to that,
When I come to Taiwan, you mean?
Yeah, when you're in Taiwan or in general, when you're in Germany, I guess sometimes you were, perhaps I don't know which one you cook or you don't cook. I don't know, but when it comes to, oh, okay, Paul cook. Yeah. So yeah, okay. In this case, you cook. So when Kay says.Let's have some Chinese today, or have some Taiwanese today.
Basically, we have Asians every day.
Asian. Oh, really?
The point is that even before I went to Taiwan, I was kind of fascinated about Asian food. I mean, when I was like 13 or something, I bought a rice cooker and my parents thought I'm crazy.
What?
Yes.
That's incredible.
I know. And I just liked Asian food.
Use your own like pocket money. Like
yeah,
you.
Yeah, yeah, exactly.
What?
Yeah.
而且他很喜欢吃热食，就是如果在德国的话、yeah. 你只有午餐是热的，早餐跟晚餐都是冷的。
晚餐冷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对，我也是。
你们是怎么了？你们好，不要看 Paul， 因为那个 Paul 他是喜欢吃热食的人，
对，然后他妈就会一直觉得这个小孩很奇怪。
哦天哪。So since you were 13 your mom was like oh my god God, what have I done?
He has an Asian stomach. He has 亚洲魂，亚洲胃，亚洲胃。对。
The inverse banana, you know, yellow from the inside, white
exactly,
from the outside.
Exactly. Yeah. Exactly. So you bought your first rice cooker when you were 13, and then you've been using it. You've been like eating rice since then.
Not like every day, mm-hmm. but of course
you wouldn't mind though, right?
No, I wouldn't mind. I mean, so back to the question, there's no big difference I need to overcome. Of course, in Taiwan, there's a lot of tastes and textures that is kind of alien to the Western mm-hmm. mouth, like QQ, you know, like QQ, which is for I think for Germans is a bit weird because we like something crispy. Something
脆的
okay.
But something really crispy doesn't exist in Taiwan. I know
洋芋片
那个不算要很硬的那一种、我们台湾人会觉得太硬、然后外国人、就是德国人会觉得这是刚好的脆、
有什么东西脆的是硬的、
Like when you buy German bread in Germany.
That's hard.
That's really hard. Yeah. Like you need to use your muscles from your mouth, right?
Totally. Yes. Yeah, yeah.
Yeah.
You have to actually, yeah.
Yeah.
In order to chew
yeah.
the bread.
对，台湾人可能咬第一口咬不下去就放弃了，因为太硬，因为它那个外皮是硬的。
对，
那他们喜欢这种咬下去硬，要那个程度叫脆，所以台湾人觉得太硬，他们是刚好的脆。
原来如此。
嗯，
哇，那这样德国人来台湾吃我们的面包，绝对是觉得说那是一团烂泥，就是烂掉的东西，因为我们的面包都很软。
Like our bread is very soft.因为我们的面包很多是日本
very very soft
yeah super soft
more like cake
oh right you mean the texture is almost
yeah,
like
exactly.
cake
more like cake and very always very fluffy and puffy and QQ and
很好咬这样
so how do you like bubble tea
the first time I was confused、
mm-hmm.
because I was like hey I want to drink something while you give me food right to chew
but, fair enough yes
but now、I have to say I like it when it's、kind of colderLike the warm 珍珠奶茶, then I think it's very comforting because it's like warm and sweet, and now I like it.
Okay, a stereotype from Westerners is that they can't accept the taste of red bean, like in sweetness. Like you don't eat beans in sweet.
Yeah, 红豆.
红豆,绿豆, yeah. But I love it now, I have to say. Like at the beginning, the first time I ate豆花 with like, hong dou, and there was some peanut inside.
Yeah, 花生, yeah, that's yeah, very common. Mm-hmm.
Yeah, I was like, oh my god, what's this? I never ever had this kind of taste experience, like in the texture experience. And but after, I think you just get used to it. You know, there's this theory you need to try some things like 7 times until you start liking it. Like beer, for instance, like first time you drink beer, you don't like it. It's like bitter and why would you like it?Right. But after some time, you like it.
The next question would be like,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蛮好奇的，就是因为台湾最近的疫情，你们也感受到了。可其实你们是早就预计好这个时间要回来的，所以你们根本也没有料到现在台湾的疫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就会问啦，哦，因为有一个前提大家还不知道，就是 K 现在是怀孕几个月？
现在37周。下个月要生了，
下个月就要生了。
对，
嘿，对啊，所以为什么要回台湾生呢？
因为那个时候就以为说台湾疫情非常的 chill， 是一点啦。因为德国那个时候疫情也是蛮严重的，每天都10几20万人确诊，因为 Omicron 嘛、那德国的防疫也不是像台湾抓这么紧、大家都有点自由新政。对，那个时候最大的考量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德国的医院。有朋友在那边生，然后可能每家医院的规定不同，但有一些医院是规定说啊，老公或是男朋友只能探望 妻子或是女朋友每天有限时数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变成说，那你要一个人在医院里面奋斗。
欸，那台湾现在，
台湾现在他是允许老公或是男朋友进产房。
OK，
对，然后也可以陪宿，对，但是在这件事在德国，我听到版本是刚好没有的。
嗯，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德国医院的伙食非常的差，也是像我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德国的早餐跟晚餐是冷的这件事情。那我想说啊，我是一个台湾人，我想要好好吃个热食，对，然后想要坐月子。那其实坐月子这件事情，
okay.
如果没有疫情是比较简单，可以请人到德国。
OK，
但这件事情比较困难，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出国不是问题，是回国要
隔离，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也要付我钱，
嗯，
然后如果我确诊你也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会变得很复杂。
嗯哼，
那后来就想说如果台湾环境比较轻松，在疫情比较轻松的前提下回台湾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其实现在这个状况，月子中心的这个防疫规定搞不好也会越来越严格。
对，他们现在是禁止访客。
对哈，
对，
可是那老公可以还是
可
以？可
以可以，
老公不算啦。
对
OK， 这样就好，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安心的在台湾，
没错，
坐月子。
台湾人比较紧张，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比较爱洗羽毛，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觉得很恐慌。
嗯，
那可是另一个优点是大家比较小心谨慎。
那我们就要来讲一下了，就是我相信现在的听众朋友很多，大家心情可能也很复杂，因为就觉得说哇，我们已经好像我们做了这么好，做了两年，那现在是有一种功亏一篑感吗？那我们之前到底
下半场，
对，其实我最近有一个心理感受也蛮复杂的。我们聊一下这个比较近期的这段时间，就是那个政策，他们好像是在四月还是三月底的时候，就是所有的限制就突然都解除了嘛，
对
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会蛮好奇的，就是在德国生活的你们，对于这一个所谓的跟病毒共存的过程，感受是什么？
我就要看你的身份，因为有一些朋友是有小孩了，那种朋友他们基本上都得过一次最少，因为不管他的是学龄的学童还是说幼稚园的小孩，基本上小孩们玩在一起，然后他们小孩是没有规定要戴口罩的。哦，像我们会看到我们那种一两岁的小孩或两岁幼稚园的小孩，台湾小孩非常戴得住口罩，明明就很热，大家就是在游乐场就是一堆戴口罩的小孩在一起玩，然后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是觉得非常 incredible。
嗯哼，
因为在国外是没有规定小孩要戴，
嗯，
然后所以所有小孩你看到都是不戴口罩，然后如果我朋友他有叫他小孩戴，他小孩三岁还被德国人纠正，在公车上说小孩不用戴口罩你知道吗？然后他想说神经病啊，管我。对，所以就是他们戴不住口罩，他们也觉得不需要戴，所以小孩之间的传染是非常非常容易。
嗯哼，
对，他们传染的指数是那种2000，就是那个 incident。
哦，
对，
哇，
嗯哼，
你说那个十万人里面，
对，每十万有2000这个小孩，你要这样算的话是这个意思。
哇塞 ，OK。
所以小孩们基本上都有得过，然后小孩也很难快筛。
Okay.
他们有规定一个礼拜筛三次，在所有疫情的防疫政策解除之前，他们有规定一个礼拜筛三次。
但现在也不筛了，
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对
OK，
对。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在德国，如果你今天就是确诊这件事情，现在在德国根本
稀松平常，
就是哦。我确诊了，哦，这样啊，那休息一下吧。
对，就也不会去说要开药，他们就是打电话给自己的家医，就说哦，我现在有什么症状，然后医生就会跟你说，好，那你就多喝水，然后你可以去药局买那种天然萃取的东西去吃就好了，那不需要吃任何很多的药品。在台湾，我朋友是得到7种药，组织胺啊，抗鼻塞，然后抗咳嗽，抗发烧，
okay.
什么都有。就7种药。那台湾在德国是医生叫你多休息，除非你真的是有呼吸困难，他就会说好，那你要去医院。所以一般轻症无症状真的就是待在家，然后靠自己的免疫力。
还是会建议待在家吧，不要到外面走动吧，因为毕竟这样对吗？因为还是避免传染这件事情。没有，我觉得现在台湾是经历在，因为快筛，其实说真的啦，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其实一开始快筛在欧洲也是贵的，可是它越来越便宜。
对，它越来越便宜。然后再来是欧洲是有进口大陆制，可是 QC 经过 欧盟的检验。那台湾我知道他们是台湾是不进大陆制的快筛，就是进韩国制这样子。
所以快筛的东西可能我们还是要再有耐心一点吧，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必经的过渡期吧，因为你还没有需要大量快筛机的时候，你进一堆也是会被念嘛，就是
会被抨击啊。
对啊，
因为台湾的风向比较谨慎。那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媒体有时候也比较喜欢制造一些新闻嘛，就是比较耸动，可是其实实际上没有这么紧张，但他喜欢有一些内容就对了，那会可能会造成一些人不必要的恐慌感，但反而是你每天下班看到这些新闻，你会有一点觉得哦，好像很严重哎，这样子，有点被稍微有一点被炒作吧，我觉得。
所以你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你们其实算是蛮放松的感觉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数字会当然会升高，因为 Omicron 就是这样子。那当初德国确诊数也是节节升高，特别是 Omicron， 真的是身边同事都得过一圈了，
但你们都没有得过。
I got Omicron, yeah.
Oh, how was it?
first hand experience report. It was like a flu, to be honest. Yeah, I mean, I've a triple vaccination, so probably this was easing it a bit. But the first mutations, Alpha, Delta, I think people were really scared for a reason.
Yeah.
I think now it's time to coexist.
That's very true.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没有，例如说一些慢性疾病的人，身体比较健康的，免疫系统还 OK 的人，其实都不用太担心了。其实比较担心的是那些族群。
对，
因为可是在台湾，我其实听过不止一位朋友，虽然听起来有点耸动，可是我也觉得他们的形容词，很意外的都很雷同。他们说他们确诊的时候吞口水很像在吞刀片。我觉得这形容词我觉得很夸张，
很痛就对了。
对，他们说真的是在吞刀片的痛，所以我就想说
好生动哦。
我一个表演老师姚老师，他就说前几天像在吞刀片，接下来像在吞抹布。我就说吞抹布这种形容只有你想得出来吧，
问题是他有吞过吗？
对啊，讲了一副是这样。但就是说反正我们也只能跟大家讲啊，就是说如果确诊的话真的就是不要太紧张啦。
对，我觉得其实恐慌恐惧会加深你对病情的那个认知，你会觉得说现在好很呼吸困难，其实搞不好你只是一下子没喘过来这样子。当然也不是说要不重视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每个人要自己衡量，但是过度的比如说去急诊，去快筛或者是去验核酸，然后现在有保险之乱，其实都是可以，这是个很大的就是议题，但是就是大家可以放怎么讲，不要把它想成好像是绝症那种感觉，或是很恐慌我得到了 COVID， 因为这个 COVID 现在的变异的种类真的是跟两年前不同。
好，那我觉得我们也够听得够久够烦了关于疫情方面的事情，我真的好希望有一天可以不要聊疫情。
对啊，
那我们要来聊一下柏林。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Berlin.
Yeah, Berlin, best city in the world.
That's the most exciting voice that you can do.
Most exciting German.
好，因为我们其实也希望现在就是要出国还是很困难嘛，所以因为其实但欧洲的大家现在已经玩的不要不要的，然后好像也没有在管疫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其实希望两位其实也在柏林生活，一位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另外一位是在柏林生活的11年的台湾人啊，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柏林私房景点吧，因为让我们稍微云游一下嘛。然后如果接下来真的有机会可以再回欧洲的话，我们可以去这些地方走走。那 K 要先说还是 Paul
先说？柏林人代表。
So the question was nice places in Berlin.
Like your.
Your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personal
I would say.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Apocalypse.
Well, I like to be outside in Berlin because the weather in spring, summer is very nice. I'm not going to say Tempelhof. I feel it for
Thank God.
Karl Rowe, you know?
Yeah.
It wouldn't be my favorite one. I think all the walk path along the river Spree, which is like the main river of Berlin,is very nice. You can take walks there. It sounds like old people activity, but it's really nice because, of course, there's some Biergarten. like as a as a stops in between.
A long spray. There are
quite a lot. So one is called Schleusenkrug, which is close to the train station Zoologischer Garten.
Ah, okay.
It's quite famous, so it's always a bit packed, but they have quite good food, not only sausage. And yeah, it's very nice. And actually,
do they have rice?
I mean, you're in Berlin. Why do you want to eat rice there?
I'm sorry.
It's okay.
You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rice for once. And it's quite nice because it's just next to the zoo, Berlin Zoo.
Mm-hmm.
And when you walk at the river, you actually can look into the zoo for free, kind of. And there's some like llama and some
panda.
No, they want you to pay for the panda, of course. Aww. It's more li mian. Yeah. Yeah, but if you walk there, it's quite nice because, yeah, you have this feeling of wildlife.
他真的是一个好奇怪的人哦。
什么奇怪的嗜好？
对，但是我们会，我等一下会就问 Paul 问那间这个 Beer Garden 的名字，然后我再把它写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Thank you for your recommendation.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add on, like as a Berliner?
Yeah, I mean, the other places, maybe they're a bit difficult to describe where they are. Actually, maybe I can send you and you can put it in the show notes.
Yeah, that's what I would do. But
some idea.
Like, describe a little bit.
Like one is like if you, it's also again next to a river called Hafe, which is on the west of Berlin. Hafe and the Teglersee, which is one of the bigger lakes.
Mm-hmm.
And there, actually, you can just go swimming. And there's no industrial area, and there's no regulation or something. You can just go in the river and in this lake and go swim there. It's very nice because it's not crowded at all. It's called Am Saatwinkel, which is close to some Schrebergarten. I don't know if you're Schrebergarten. Oh. You know this culture in Germany.
Schrebergarten?
Schrebergarten.
对，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柏林的花园文化。它是那种很小的木屋搭建，然后房子很矮很小。那不了解人以为这是贫民窟，但其实它只是开放给所有人，就是周末的时候去种花种菜。然后其实它的规定是不可以过夜，可是其实没有人鸟它，就大家都还在那边过夜。那就是当做一个 weekend getaway。
那你要租，你就是去之前，你就说你先租一个小木小小。
基本上那边是所就是买的人，所有人就是有那块地了，有人在那买地，然后就是要种花、种菜、种 whatever， 种树也可以。
OK， 然后这些公园，平常我们也可以去观光，也可以去路过，还是
你可以路过？你可以路过，你骑脚踏车会路过。
OK， 但那就是他私人的土地，
对，
他自己种花种草。
那这是集中在某一块的，就是他刚刚讲那个哈佛那边特别多，因为那边是靠近水，就是湖这边，所以灌溉很方便。那不了解人会以为这是贫民窟吗？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房子只能盖一层所以会看起来很奇怪很小。其实那并不是真正住的地方，它其实只是一个你休息的地方。
OK，
其实不可以过夜，可是你知道，柏林人都很 free， 不太理那个规则。那很多人会携家带眷，周末啊去放松啊，因为国外的文化就是你周末要放松嘛。那周日没有商店开门，
对，
好好的享受你的家庭日。
对，周日没有开门这件事情，我当初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我想说，周日就是我要去 shopping 的日子，
对，
我要去 supermarkets 购物的日子，你为什么不开？
对，
好，但是在德国非常平常。如果你周日要去，如果你周日的话，大概只有车站的超市会开，对不对？
没错。
OK， 好的 ，Thank you for your recommendation. What about Kay's recommendation in Berlin？
我自己很喜欢东边的一些，它不算景点，但是它算一些地方你可以去，那也是。集中在比如说春天或夏天或秋天还没有转凉前，那个时候日照时间比较长，那我觉得这是在旅游欧洲城市一个很好的，如果你不是去北欧啦，就是北欧是整天都是亮的，其实也蛮累的，但是如果你在一般的欧洲城市，夏天你的日照时间很长，到八点或者十点才太阳下山，你就可以享受延长的那种夕阳的时光。那我很喜欢一个地方，它叫做Freiluftkinoinsel，翻过来就是说它是露天电影岛。
真的是一个岛吗？
它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是真的是个岛，但它就是周围的环境让你觉得很像与世隔
绝
的感觉。
OK，
那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子，
然后大家真的就是在那边播，
就是有播电影露天的，就文字电影这样子。
可是是开车去的那种，还是拿椅子啊去坐的那种？
他椅子都会现场准备好
哦、okay ，
对，你就只要人去，然后应该也是有办法搭大众交通工具到。我看到有个 S 班在附近，就是火车站，
okay、
对。那边也有像Paul刚刚讲到啤酒花园啊
，OK，
你也可以去划个船啊，因为它就是也是离那个 Spree、嗯、那个河很近。
哎、欸，那种露天的电影院，它是可是不是都要天黑之后才可以放吗？
也没有，它有些就是夕阳的时候开始放
哦，
一点点
OK，
对，微暗就开始对。哎、
欸，周间有开吗？
周间也有啦，但是当然周末比较 popular， 比较、
okay、
比较多人，
就大家可以携家带眷啊，去放松啊，看看电影啊，划划船啊，喝喝啤酒啊，
喝啤酒，对，吃个 barbecue。
我相信有出国经验的听众朋友就会蛮熟悉的。其实很多在台湾被视为为什么大热天要出去晒太阳的活动，其实在欧洲都很受欢迎啦，就是说户外活动其实是被视为非常自然、嗯、也很健康，也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做的事情。
对，
所以刚才大家讲的还有吗？还有要跟我们推荐的吗？
如果喜欢夜生活的朋友们、嗯、因为柏林的夜生活其实非常有名、
嗯、
对，那我们刚刚提供了日间的景点，如果你要浓缩，
我想到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啊。
对
对啊，我就想说我们怎么可能那么做那么少事情。
一定有那个、啊、最有名的 bar 嘛，对，最有名的 club，
对，叫做什么
Bergheim。
对，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去 Bergheim 就是跟前面这两位人去的，我现在想起来了。
对，而且他是Paul，主持人Paul是第一次就成功进去。那这边要给大家个背景知识 background info， 就是 Bergheim 是一间挑人的club 夜店，它不是你有钱你长得帅或穿得好就可以进去，它完全就是门口有个手有个 guard， 你知道那个 guard 他会看着你，你就说他会问你说几个人、
嗯、
然后看着你的穿着你的打扮的感觉你的气质决定要不要你进去，然后非常 random 没有标准。但是我们有讨论过，被拒绝过的人有讨论过，其实你就是不可以穿衬衫，就是基本上就是台湾夜店文化的相反。
哦，你就不要穿得太 fancy， 你越
fancy
就越难进去。
然后你不要表现像观光客要去里面花钱要去里面观光的感觉。那所以能进去的人基本上因为它也是一间 gay bar、
uh-huh.
所以它比较同志 friendly、
uh-huh.
然后再来是它比较不喜欢人家穿的很 fancy， 什么皮鞋啊这种表现的哎呦有那种精品的东西，那绝对进不去。
我那个时候哎、欸、那时候也那也是你们第一次去对不对？
没有啦，去了好多次。
哦，你们去很多次
了。当然那个 local 柏林人已经不知道去了几次了，他每次都进得去。
How many times?
How many have you been in
Bergheim?
Yep.
Genau.
I know, 3 or 4 times maybe. There are too many clubs. You know, it cannot just go always the same. And also, like,It's always some game of luck if you get in, right?
Yeah.
So you don't want to try too often if you have a strike. If you got in 3 times in a row, you're like, okay, it's enough.
Do you still go to club or...
COVID.
do you care?
No, they were closed. They were closed
yeah,
for like 2 years or something. Mm. Yeah. You couldn't go clubbing at all.
So you're still closed?
No, Bergheim reopened, I think, a couple of months ago.
Oh, okay. That's、yeah. great. That's good to know. Good news. 各位亲爱的朋友。
Time for you to come back.
对，好不好？大家把身体养好、哦、活久了就是你的、哦、再回到柏林、哦、就可以去这个 Bergheim。
但先排队哦。
Yeah.
对，要排队哦。不要穿得太 fancy, okay?
Yeah, actually, there's so many guides online, right? How to get into
yeah.
Bergheim.
Yeah.
And the truth is, nothing is true. So it's just completely random.I mean,
okay.
Of course, like if you're a group of like 10 guys with girls dressed up like you're going to some prom, for sure you won't get in.
Okay.
That's for sure. But if there's one small hint or some tip, it's like go Sunday morning maybe.
Okay.
Yeah, like after sunrise, because then it's not so packed anymore and...
Everyone is already drunk inside and...
Best case, only drunk, yeah.
Okay. Have you been there on Sunday morning? On Sunday morning. Before?
I haven't been on Sunday mornings, but、okay. I heard it's quite easy to get in and、it's a different、
Vibe.
Atmosphere, I think.
I'm very intrigued.
Yeah, you should try next time you come. Come、
yeah.
to Berlin.
Absolutely.
不叫夜店、yeah. 叫日店。
对啊，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间夜店，诶，可以还有另外的夜店要推荐给大家吗？
有，它叫做 Renate.
Wilde Renate?
Yeah.
这间夜店特别在哪里？
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整栋，然后还有花园，就是 garden 在楼下，然后一整栋就表示说你有很多不同的房间
哦，不同的主题吗？
对，不同音乐，其实很像 Beacon 的概念， Beacon 也是有分三层吧，然后每一个空间有自己的音乐。
嗯哼，
那这个夜店它是一整栋民宅，它就是一个公寓民宅概念，然后变成一个夜店，然后下面整个花园都是他们的，所以它有一些 decoration 在花园里面，就觉得说哎，好魔幻哦这样子。然后进去夜店里面，就是每个楼层每一个客厅啊，或是不一样的房间，有不一样的 DJ 在放不同的音乐，有时候也只有一间房间就是有椅子，你就在那边休息而已。
OK，
对，所以他就感觉很像去某个人的家、
wow、
开 party。 对，然后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独特的夜店文化在柏林，因为一般在亚洲的夜店就是弄得很漂亮嘛，
嗯嗯嗯，
室内装潢哇，要 LED 灯啊什么的、
嗯、
在国外不是这个路线，国外就是用音乐去吸引喜欢这个音乐的人，所以国外的 DJ 比较可能有表演空间吧，因为感觉在台湾或是亚洲夜店都比较有一点制式，就是啊放的歌单都那些、
嗯、哼，
你听不带到一些比较 alternative。
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你这次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
对，一个是露天电影院，一个是一个夜店，
两个夜店。
对，两个夜店。
OK， 好，如果大家对于这些夜店的讯息还有刚才 Paul 推荐的地方 The Beer Garden 有兴趣的话呢，都会写在 show note 上面，好，大家就是准备好你的行囊，准备在回到欧洲的时候呢，就可以去这些地方参观一下，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邀请到 Paul 跟 Kay 来我们的节目，先预祝 Kay 下个月宝宝生产，
谢谢。
一切顺利，一定会很顺利的，
谢谢，
然后就会迎来这个最漂亮的混血宝宝。哎，你们知道性别吗？
知道，女生
哦、
嗯，会有一个女儿傻瓜。
不要这样讲。太棒了，好，那就期待柏林再相会了。
对
对，
希望你赶快回来。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两位，然后我们Panorama 博览会议题。See you next time. Ah, 德文，用德文 say goodbye. Please say goodbye to the listeners of Deutsch, bitte.
Oh, gerne. Bis zum nächsten Mal. Auf Wiedersehen. Ciao.
Bye bye.
Ciao.